花了一点时间哈，去看我们教会的网站，好，因为我要看一下我以前在我们中间讲的什么道哈，帮助我能够预备比较准确的信息来鼓励大家、教导大家，也是帮助大家。我就看到我们这个教会的历史啊。第一个来这边帮助的传道人叫做廖文丽，当时在的举手，叫认识廖文丽的很少人，很少，好，谢谢。那么我1990年就认识这个廖文丽，那他的太太叫做许爽爽，他的太太是在上海出生，后来去了香港，然后到美国来读书。在1989年的时候，1989年距离现在大概是26年前，我就给许爽爽施洗，那是我在托恩斯灵粮堂几个人施洗第一次施洗的其中的一位，就是许爽爽。那我跟他们夫妇有非常深的关系，一直到今天，他们现在住在北加州，前不久他们夫妇还给我们奉献。我就想到这个许爽爽，他本来是单身一个人，后来他认识了廖丽，他们就订婚了，我给他们主持这个订婚的仪式。后来他们结婚了，我给他们主持结婚的仪式。后来他们生小孩，生一个，生两个，生三个，生四个，生了五个，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生五个啊。就是不是以前的世代哈，是过去这二三十年生五个的很少很少，有三个是在美国生的，或者四个哈，有一个应该是在北京还是在香港出生，我现在搞不太清楚哈，反正他们家生了五个，他们在美国住了很多年，在北京住了若干年，在香港也住了两三年。那么我要讲的就是我们一个人需要改变，而这个改变不是变得越来越老，也不是变得越来越丑，乃是变得越来越像耶稣。那我们怎么能够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就是我们的思想需要改变，我们的心灵需要改变。每一次我去带主日崇拜，在主日崇拜讲道的时候，我跟主有这样的祷告，昨天晚上我也是为大家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来帮助听你道的，这不是我的道，是神的道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思想能够改变，因为我们从小接受很多错误的观念，很多错误的意识形态，错误的想法，所以我们需要神的道来改变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假的，所以我们从小接受很多虚假的观念、错误的观念、偏差的观念、歪曲的观念，所以我们需要神让我们改变，我们的思想需要改变，我们的心灵需要改变，这个心灵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性情，我们需要改变，圣灵可以让我们改变。所以当我们听到的时候，神的道改变我们的思想，圣灵改变我们的性情，改变我们的个性，本来我们很难忍耐，但是圣灵改变我们，让我们可以忍耐，本来我们很难饶恕，但是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饶恕，本来我们很容易批评，很容易埋怨，但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懂得包容，懂得接纳，懂得肯定。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的崇拜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在生命记，如果你有圣经，还请各位打开你的圣经，生命记是旧约圣经第五卷，生命记，我们从11章第8节读到17节，稍微长一点，请各位弟兄姐妹，你跟我读，我读一节，你们读一节，就是从第8节开始，我先读，那么你们读单数节。 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种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别神。好，我们读圣经就读到这里，但是你不要把圣经合起来。等一下我要按照这段圣经的内容来讲解。圣经在一个特殊的处境里面写成的，圣经是上帝向人类说话，早期圣经是上帝透过他的仆人向以色列人说话，但是圣经的话语是超越时空的。圣经的话第一个对象是向以色列人，但是因为神是超越万有的主宰，他不但是创造了以色列人，他也创造了中国人，所以圣经的话，神的话对中国人来说也是有意义的，也是奇妙的。所以这段圣经刚刚我们所读了，是大概距离我们现在4000年可能4000年前还不到了，就是大概3500年左右，神透过摩西向以色列百姓所讲的话。那么这一段话的背景是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他们来到了迦南地，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的边边，还没有进去这个迦勒斯坦啊，巴勒斯坦。那么神就告诉摩西说，你要这样的吩咐以色列百姓，让他们心里有预备，因为他们要去夺取一块新的地，这个地是他们所陌生的。巴勒斯坦的地跟埃及的地有很大很大的区别。在这段圣经里面说，在埃及的那个地他们住了几百年，而那个地是有几百年那个农业的那个水利的浇灌耕耘，所以你知道在埃及那个地方他们不怕天不下雨，因为那个水利很发达，水利工程很进步，所以土地很多的农作物已经有非常好的耕耘，所以他们已经知道怎么样把山上的水啊，用一个渠道引到那个地上的稻田，所以他们基本上不太需要靠天下雨他们就能够存活，因为他们可以每一年靠着他们非常便捷的水利工程来达到丰收的地步。但是神告诉摩西说，现在以色列百姓要去得到的这个所谓的牛奶与蜜之地，迦南美地，是有山有谷的地，是高山，这个 起伏不定的地，山峦起伏不定的地。那么在这样的地里面，除非我下雨，不然的话百姓很难得到稻米大麦来吃。所以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需要有这样的心理预备，他们需要仰望神，他们需要敬畏神，他们需要顺服神。神说，我用这块地皮来试验你们是否真的顺服我，如果你们顺服我的话，我就会按时降秋雨跟春雨来养育你们，来帮助你们，来照顾你们，让你们在夏季的时候可以丰收，让你们可以衣食无虑。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透过这段圣经，我们来思想怎么样可以在新的一年里面，就是2015年里面，可以靠主来得着神要我们得着的属灵的产业。所以当我预备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希望把我们这个时代的处境跟圣经那个永恒不变的真理联系在一起。我的题目叫做拥抱新年的每一天，也就是说当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每一年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每一天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知道今年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烟花，那么最棒的烟花就是迪拜那边这个哈利法塔所展示的烟火秀。那这个烟火秀可以说花了很多很多的钱，他们这个烟火秀里面有图像，有政治标语，有阿拉伯树木，有他们的政治理念，有各式各样的很丰富的内容透过这个烟火秀来呈现出来。但是我看了以后，我内心有很大的感触。全世界很多很多的首都包括上海，包括北京，都有烟火秀。但是我们知道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人生很多璀璨的一个场景好像过眼云烟一样稍纵即逝，也就是说人间的美好都是很短暂就会消失。真正的美好就在基督耶稣里的美好，是可以存到永永远远。人间制造的美好都是短暂的，经不起考验。第二方面，我们人间的美好基本上是满足我们感官的刺激，但是没有办法真正解决我们内心的空虚、内心的矛盾、内心的需要。第三方面，我们知道很多国家展现这个烟火秀主要的目的是要来展现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实力，但是每一个国家所面对道德的问题、灵性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不但是中国贪腐很严重，全世界不少的国家贪赃枉法的事情也是很严重。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让我们知道神的话，它不但是能够解决我们个人的问题，可以解决我们家庭的问题，可以解决我们教会的问题，也可以解决我们民族的问题，也可以解决我们全人类的问题。好，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新年是象征美好的机会。在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有一节十二节这样说，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弟兄姐妹，这里讲到岁首，也就是说岁首在神的眼中。岁首对基督徒来说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因为只有神能够使万物长新。因为上帝是使无变为有的，我们人都知道只要在时间的这个坐标里面 所有的事情都不可能保持长新，一下子就旧了。一个新的东西一秒钟就变旧了，一分钟就变旧了。太太娶了十年二十年，越来越老，不可能青春永驻，不可能的，一定是越来越旧。只有上帝，因为上帝是死无变为有的神，对神来说没有昨天，没有今天，没有明天，永远的现在，英文叫做 eternal now。 这一位神可以使每一件事情长新。那对基督徒来说，也就是说当我们住在基督里的时候，所有都是新的。每一天我们可以有新的思想，每一天我们可以有新的意念，每一天我们可以新的爱，不会成就，因为神是死无变为有的神。所以新年就是神给我们所有的人再一次的机会。去年2014年你可能失败了，很多方面你失败，人际关系你失败了，教养儿女你失败了，你跟你的媳妇，你跟你的婆婆关系弄糟糕了，你失败了，生意失败了，工作失败了，很多方面你失败了，但是神给你再一次的机会。我们的神是给人再一次机会的神，神知道我们人的软弱，我们的败坏，所以神让我们活在人间是一个试验场，我们灵性的试验场。我们活一年，活两年，活三年，活五年，甚至活十年二十年，有人活一百年，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学习，让我们可以不断的成长。所以新年是一个美好的机会。在美国的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最有名的人物之一，叫做 Jonathan Edwards， 他是第一次美国灵性复兴最重要的属灵的人物。他在19岁的时候，他写了他要立志跟随神。他到20岁前前后后他写了70个 resolutions。 他一辈子，他其实只活了50几岁，他一辈子从19岁到50几岁，他恪守这70条他自己的立志。弟兄姐妹，他的生命成为纽英格兰那个地区所有教会的祝福。他是一个牧师，但是他每一天读书13个小时，所以他写了很多的书。他其实是 Princeton University 第一任的校长，他被任命做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校长不久他就过世了。所以你到 Princeton University 去，在中福有几个去读 Princeton， 我现在在中福帮忙，就是在 Irvine 的一个教会，我去过 Princeton 两次。弟兄姐妹，第一任的校长就是 Jonathan Edwards， 他自己是耶鲁毕业。那为什么他被任命做 Princeton 校长？他是个牧师啊，他一辈子都是做牧师，因为他知道怎么样跟随神。跟随神是包括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情感，包括我们的意志，包括我们的行动。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新年的时候，我们再次把自己献上。我刚刚已经讲过啊，你看时间过得好快，我第一次来就是我们教会的前身啊，那个大概是20几年前，我不知道你们是1995年的1994年啊，反正一开始我就来了。那个时候可能贺昌明都还不在的时候我就来了啊。弟兄姊妹，你看时间过得那么快，20几年一眨眼就过去了。那神一直给我们机会。我们恩福有一个神学生现在在正道，他是东北人，他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广州做一个报社的副总编，他创办了一个网络杂志叫做境界。这个境界网络杂志几个月前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如果你们常常看海外校园 有一个人叫做林峰，有没有看？林峰真名叫做熊曲。我太太在大学的时候就认识熊曲。你看我太太认识熊曲已经四十几年的时间。这个熊曲他曾在台大做过数学系的副教授。他写了他一生的见证。他说我现在快要70岁了。但是我这一生很多事情我做错了。他的题目叫做用一生来认识自己的残破。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做错了，我们想错了，我们决定错了，我们选择错了，但是神这位有怜悯的神常常给我们机会。你看这个林峰，他本来是念数学的，他本来在台大教书，后来到美国在很大的这个电脑的公司里面做高级的主管。但是他觉得说他一辈子的选择，很多的选择错，包括他的婚姻，他坦诚失败了，所以他有第二次的婚姻。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他让我们可以再一次来。我们去年失败了，神今年再给我们机会。我们夫妻的关系失败了，神再给我们机会。神是有怜悯的神。第二，我要谈一下什么叫做拥抱生命。每一次当我们遇到一个处境的时候，神要我们用拥抱，拥抱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一个正面的态度，一个主动的态度，这个叫做拥抱。为什么想用这个措辞？因为这个措辞是我若干年前读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是耶鲁神学院的教授，叫做 Wolf， 这是他的 last name， 他所写的。在1996年的时候他写了这本书，这本书英文的名字叫做排挤和拥抱，Exclusion and Embrace。 他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呢？这个 Wolf 他是克罗西亚人，或者说克罗埃西亚人。那么在90年代，这个南斯拉夫他后来就分裂成几个国家，塞尔维亚，还有巴斯尼亚以及克罗埃西亚。那这几个国家他们的宗教都不一样，有的是信奉东正教，像这个塞尔维亚人是信奉东正教，那么克罗埃西亚人是信奉天主教，巴斯尼亚是信奉伊斯兰教。所以因为宗教不一样，因为种族不一样，所以彼此打仗厉害的不得了。如果你去看这个维基网站，维基百科全书，大概就是塞尔维亚人跟巴斯尼亚人互相将厮杀斗殴啊，几年的时间双方都有几十万人的损失。我们看这种民族跟民族之间互相斗殴、互相厮杀所带来民族心灵里面很深的伤痕，谁能够解决？谁能够医治啊？没有。 Wolf 那段时间他其实不在这个克罗西亚，那个时候他在美国，他在富勒读神学，后来他去德国 Tübingen 读他的神学博士。在那段时间里面他问主说，主啊，我做一个克罗西亚人，我要怎么办？神就感动他，把十字架的真理启示给他。他说，我不但是要饶恕我的仇敌，而且我要拥抱我的仇敌。饶恕只不过是消极我心灵里面，我赦免那个伤害我的人，我要拥抱他们，好像我们的主他愿拥抱当时鄙视他、伤害他 重伤他的人一样。我就想到最近在法国巴黎所发生的这个枪击事件，这个枪击事件不但是震撼了巴黎，震撼了法国，震撼了欧洲，也震撼了全世界。而且我们知道这种所谓法国从他们法国大革命以来一直到今天的法国的意识形态，所谓的自由主义 Liberalism， 弟兄姐妹 Liberty， 这样的一个思维跟伊斯兰教，他们对他们宗教领袖包括他们的创始者穆罕默德的尊崇，这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产生非常尖锐的对立和冲突，而带来了今天等于说不但是在欧洲，我们知道有很多因为这个极端的伊斯兰教徒所掀起的恐怖主义的行动，不但是会在法国，会在德国，前几天在比利时，会蔓延到整个西方的世界。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底人的出路在哪里。在1994年哈佛大学很出名的教授，他已经过世，叫 Samuel Huntington， 他写的书叫做《文明的冲突》The Crash of Civilizations。他在20几年前他就讲到说，今天世界的危机不再是所谓极权主义跟民族主义之间的对垒冲突，好像后冷战时期美国跟所谓的苏联或者后来的俄罗斯的那种对峙，不是。他说今天其实全人类面临最大的危机，就是各种文明所带来的那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这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会让整个人类的社会没有办法得到宁静，得到和平。为什么？那个很多不同的民族，他们可以为自己的意识形态牺牲自己的性命。好像你看这些极端的伊斯兰教徒，伊斯兰国不知道有多少他们所训练的士兵现在已经在不同的欧洲的国家里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些人都错了。当我看到上个礼拜天40几个欧洲的政要都聚集在这个法国的巴黎，很多法国巴黎的人说，我是查理，我是查理。弟兄姊妹，当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你是查理代表什么意思？你认为自由是最崇高的意念吗？圣经说不是。圣经说如果人不认识真理，就不可能有真自由。人在罪性里面本来他就是没有自由，他一定要受罪恶的捆绑，罪恶的辖制。耶稣说，你们若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也就是说自由他需要有规范。在神的眼中，他知道人类的自由如果是一种没有规范的，没有约束的，不受真理所引导的自由，那个自由是何等的可怕。那个自由就会制造破坏，制造混乱，制造悲剧，最后带来灭亡。所以我们要问，很多这些意识形态背后没有终极真理的依据，那是错误的。错误的意识形态在那里斗殴，在那里冲突，最后的结果就是人类的毁灭。所以我们看出路在哪里？出路就是让我们可以去爱仇敌。除非我们认识十字架，我们就会高举人类所谓相对的、错误的意识形态，把它当作我们等于说绝对真理来遵行，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圭臬来顺服。这是何等的可悲，何等的可悲。 我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没有讲，就是在伊拉克有一个牧师，他就是英国人，他就是过去这十几年他在伊拉克在巴格达做牧师，他就是完全用耶稣的爱去爱伊斯兰教徒。他是一个基督徒的牧师，但是他里面充满了爱，他知道化解冲突，不是对立，不是喊口号，不是说我是查理这样的群众运动高举一个错误的意识形态，乃是说主啊，我是你的仆人，让我去爱那个仇视我的人，伤害我的人。弟兄姐妹，这是耶稣的路。为什么我要谈这个拥抱？也就是说，你今天的处境，你在家里，你总是有一些人看不顺眼，你在公司里面有一些人看不顺眼，你在教会可能有一些人看不顺眼，你要学习爱，真正用耶稣的爱去爱他们，为他们洗脚，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流泪，为他们祝福，这是耶稣的爱。为什么耶稣的爱能够建造他的教会？在仇敌环视的局面里面，耶稣的真理能够像屹立不摇的灯台，就是因为有从神那里来的爱。所以2015年我们求助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拥抱，拥抱生命，拥抱我们周遭每一个人。第三方面我要谈的就是我们的人生好像是得着属灵的基业。弟兄姐妹，我刚刚已经稍微介绍那个迦南地的地形地物、天然的环境、山峦起伏的情形跟埃及是很不一样。那神说你们去到那个地方，请各位注意，那个地方不是没有人住啊，那个地方有迦南七族，有也不是人，有迦南族，有各式各样的迦南族，有亚纳族人。弟兄姊妹，这些犹太人要去争夺这些地皮的时候，他们要打仗啊。神为什么不先把这些迦南人赶走，然后说，哎，你们现在这个犹太人你们可以去，很轻松的哈，不用战争的就可以得着那些土地。神说你们要去打仗，你们要付代价。弟兄姐妹，我们要建造我们的教会。我昨天稍微了解一下过去，其实我也是过去那么多年多多少少知道我们教会的一些情形。那一个教会怎么成长呢？就是需要付代价。如果我们不付代价，教会只能够在原地打转，很难成长。怎么付代价？就是我们需要常常为教会祷告，我们愿为教会牺牲，更多为教会牺牲。那我怎么可能为教会牺牲呢？因为我们需要对耶稣有爱。怎么对耶稣有爱呢？因为你知道耶稣爱你，因为你知道耶稣无条件的爱你，那样的爱你，所以你就知道说你爱教会就是爱耶稣。当你爱教会的时候，你为教会牺牲的时候，你不觉得是牺牲，你不觉得是苦啊，你觉得是享受，你觉得是喜乐。你为教会祷告的时候，你带领人来信主，你在这里希望教会有更多的人，你付代价去做邀请，为做探访去做关怀，或者说带领小组查经，你做这一切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你觉得是享受。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耶稣爱你，你愿用一点点的行动来报答你对耶稣的爱。你需要进入属灵的征战里面。每一个人都要问说，2015年我的家要怎么样进步？神有什么地要赐给我们？有什么迦南美地要赐给我们的家？神有什么迦南美地要赐给我们神州宣教教会？我们要问每一个小组，我们要对神说，神啊，我在这里，2015年让我这个人，你所爱的人，你所拯救的人， 不会白占地图。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没有爱耶稣的心的时候，教会就很难成长。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法，很多的策略，我们也可以办很多的布道会，很多各式各样的活动来吸引人，但是如果我们里面对耶稣基督没有真实的爱，我们不知道耶稣那样的爱我们，我们为他做一点事情，我们就觉得哎呀，我做的太多了，我牺牲太大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心情态度是这个样子，教会就很难建立。所以为什么当年神要以色列百姓去征服 subdue conquer那个迦南美地，是需要付代价，可能会死人的。神说你们要这样去做，你们就知道说要拥有这个属灵的基业是需要付代价，是要效法我的样式。好，这是第三方面。我想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学的教训。前不久我们看一个节目，我跟陈师母有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在台湾叫做谢灵琛姊妹。这个姐妹就是台湾有一个好消息电台，他们有一个节目叫真情部落格，如果你们看过，你们可以上 YouTube， 里面很多很多的节目。那这个姐妹她从小也不认识耶稣，她的父母亲离异，所以她其实心灵有不少的伤痕。后来他又被检查，他的肾一边完全坏掉，一边剩下三分之一，所以他从小身体也是很软弱。当他长大，他交朋友，跟他的男朋友要结婚，他的这个男朋友的妈妈说：“你以后可不可以生小孩？”他说我不能生小孩，医生说我肾脏剩下三分之一。那个妈妈问他说，你嫁到我们家来，你要不要拜我们家的神主的牌位？这个姐妹那个时候她刚刚信了主，其实她对信仰也不太清楚，她去了教会，她说我现在是基督徒，我不拜你们的神主牌位。哇，这个婆婆，这未来的这个婆婆当然是很反对，她的男朋友的妈妈非常反对他们结婚，但是他们两个人非常的要好。后来妈妈还是退让了哈，妥协了，让这个媳妇过门。但是这个媳妇她开始真正经历神的作为，她跟随耶稣。很奇妙，神让她怀孕，第一胎是女的，很平安的生出来，她剩只剩下三分之一。第二胎生男的，又很顺利的生出来。哇，她的婆婆看到，诶，奇怪，诶，这个基督徒，你看，我厌他，我气他，我排挤他，但是他那样的爱我，那样的照顾我，特别后来他的公公生病，他用基督徒的爱心来照顾他的公公，所以他虽然不拜他们的神主牌位，但是这个婆婆心灵很受震撼，说你们的上帝真奇妙，你看你的圣剩下三分之一，你生了可爱的儿子可爱的女儿，而且都非常的健康。所以他们后来全家信主，他的女儿信主，儿子信主，婆婆信主，公公信主，他带领他们一家都信主。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信实的，虽然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会有难处的，难处就是神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去经验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是有能力的，他是有恩典的神。再过来我们要看有山有谷，你未来的道路一定是有山有谷，神不会让平凡风调雨顺的日子一直在你的周遭。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是有山有谷，我们的灵性就不可能进步。西方有一句话说，苦难是最好的学校。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苦难，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灵性不可能进步。我们知道山跟谷的气候不一样，在山上会有艳阳照射，有时候会非常非常的热，那深谷通常太阳光照射不到，就比较阴冷。在山上有时候会有狂风，会有暴雨，在低谷可以避过狂风暴雨，但是在低谷有时候会有猛兽，会有毁蛇、毒蛇，而且会有雾气。所以很多人去爬山，不是在山峰上迷失方向，通常是在低谷的时候迷失方向。很多登山的人最后他们饿死，不是在山上饿死，是在迷失方向的幽谷里面饿死。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征服的那个地有山有谷，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登到山上的时候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当我们下到低谷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预备。神说你在山峰上你可以经历得胜，你在幽谷里面也可以经历得胜，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12月28号亚航，这个4月28号没有错，发生空难事件，从泗水，印尼的泗水飞到新加坡，机上160几个乘客啊，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葬身海底。你知道在这一架飞机里面有45个是泗水的沙伦玫瑰教会的会友，你们晓不晓？有没有读过这样的报道？有没有看那个网站？有没有其他的基督徒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在这一架航班里面160几个乘客，就有45个是这个沙伦玫瑰教会的泗水的一个教会的会友。在网络上你们可以去查，后来新闻记者访问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做了非常感人的见证。这个主任牧师说，我们的教会有4-5万人，在泗水那个城市你到处走动都可以碰到我们教会的会友。但是他知道这45位的弟兄姐妹都在天上，他说他们教会这些罹难者的家属自己很忧伤了，但是在那个飞机场里面他们教会这些罹难者45位其中的一些罹难者的家属去安慰其他的罹难者的家属。我家都死了人了，我去安慰那些跟我一样家中有人搭了这班航空公司的飞机沉到海里，尸体都还没有捞上来，很多人在那哭天抢地的呐喊。弟兄姐妹，但基督徒不会这样子，知道死亡不是我们的终站，死亡也不是结束，死亡乃是我们生病改变的一个很奇妙的管道。神透过死亡让我们的生命从受肉体拘禁到不受肉体拘禁，从所谓身体的生命到灵性的生命，会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弟兄姐妹，对这个牧师来说，虽然他没有办法用他的理性来解释 神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他的信心能够接受神容许这个事情发生。他说我们教会会比以前更好更荣耀，很多弟兄姊妹信心会更加的坚固，因为我们的神是超越死亡的神。本来信心就不是提供一些理性的解释，因为这位神是我们很多的时候用我们的理性测不透的神。所以圣经为什么勉励我们用信心来跟随他？因为这个世界很多的事情发生，我们今天不会有答案，一直到勇士里面我们才可能有答案。而我们今天就是学习用信心来承受神所容许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所有的事情。有山也有谷，接着说我们要领受那个秋雨春雨的祝福。在旧约圣经里面一共有四次这样的顺序，就是秋雨春雨。这个秋雨春雨，如果你去查希伯来文的原文，那个秋雨可以翻成 early rain， 早期的雨。因为他们算一年的西人是从夏季以后开始算，所以他们先算秋雨，然后到了春雨，春雨之后就预备一个大的丰收，是在夏天的时候。所以你知道这个秋雨，当然不同的解经家对这个秋雨春雨不同的解释，我也没有好好去考察这个气象到底秋雨跟春雨有什么不同，那个雨量雨势还有时间各方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至少在旧约圣经出现四次，也就是说神会按照他的智慧，按照他的信实来眷顾他所拣选的百姓，让他们在迦南美地不缺雨水。有 early rain 的时候，这个所谓刚开始的雨，后来有 later end rain 后来的雨，刚开始的雨还有后来的雨，让他们土地得到滋润，让他们五谷可以丰收。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奇妙，这是神的慈爱，这是神的眷顾。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知道什么时候我们需要秋雨圣灵的浇灌。在以赛亚书那里，以赛亚得着神的启示说，神会把圣灵浇灌下来。让干旱沙漠变成肥田，肥田看如树林。有没有读过那一节？神可以让沙漠变成肥田，肥田看如树林。所以在你觉得你没有力量的时候，你真的诚心仰望神，神一定会赐下圣灵的水，让你觉得里面满了主爱的滋润，主眷顾的温暖，你会再有力量来奔走前面的道路。这个是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我会这样的眷顾你们，你们不用担心。最后在这段圣经里面16-17节，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是天必晒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好，这是讲到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话，如果我继续让春雨秋雨降临在地上，你们觉得这没有关系啊，你们拜偶像也没有关系，你们狂欢作乐也没有关系，你们这我行我素没有关系，你们放纵情欲，你们作奸犯科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我们神知道如果 他赐福他的百姓，而他的百姓忘恩负义，把这位奇妙的主忘掉了。他们在最终在地上灭亡，有一天他们会面对神非常公正的审判，所以神一定要审判他们，神一定要刑罚他们，神一定要管教他们，让他们可以回转啊！所以神让天闭塞不下雨，好几次你读旧约圣经，神让天闭塞不下雨，为什么？让百姓可以悔改。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神管教的手啊？你要认识神管教的手，如果你认识神管教的手，你会欢喜，你会悔改。我认识一对夫妇，二十几年前，他们这个男的有外遇，叫修山，这有一本书叫《走过外遇的风暴》。当这个男的有外遇的时候，他告诉我，那个是这个事情过了一两年以后，有一次他跟我一起在车子里面，他带我回 Torrance， 那个时候我住在 Torrance， 我在 Pasadena 教书啊，他带我从 Pasadena， 他是我的学生，送我回 Torrance， 他家也在 Torrance， 他跟我讲，他说在东京机场，那个时候他本来还要回到他那个这个叫小山那里去，小山听得懂吗？哎，他说那一次在东京的成田机场，他血流不止，他的肛门一直流血，去医院，医生检查不出来原因，为什么肛门一直流血？他吓死了，他以为他要死了，所以赶快悔改。他说：“上帝啊，我不敢了，你管教的手在我身上那么明显，过去已经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这一次神说如果你不悔改，你看那是神爱的手。”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生会有神管教的鞭在我们身上，但是那是爱的鞭。如果没有神爱的鞭打在我们的身上，太多的时候我们就在自己的情欲里面，自己的我行我素里面，离神的路越来越远。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恩待我们的教会神州宣教教会，主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跟随你。在新的一年2015年，主让我们的心属于你，主让我们的思想奉献给你，主让我们一生的道路行在你的旨意里面，主让我们可以每一天为主而活，爱你所爱，恨恶你所恨恶的，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彰显你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